弟兄姐妹早安，非常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新店寻道会，来跟各位分享这个父亲节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首先呢，还是要先谢谢光伟牧师的邀请哈，并不是说我非常的忙不来哈，因为他邀请我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牵扯到很多许多过往的回忆。那是因为有一年我在一个特会里呢，刚好也在这边，那讲了这个故事，所以他从听到那个故事开始呢，就一直不断的邀请，所以刚好每次他邀请呢，我真的都在国外哈，感谢主哈。可是呢，你们的牧师是这个样子哈，就是今年根本就是去年他就已经在邀今年的哈，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只跟他讲，只要不在国外啊，我一定会来到这里。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信息呢，除了它是对我有非常大的一个带给我人生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之外呢，我相信对各位呢，我相信今天上帝必定有话也要对你来说。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呢，我不希望只是分享见证，我们还是要来读神的话语。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个同工可以给我一点 monitor 让我听到声音哈。那我们先来念神的话语，然后呢，我带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大声来念神的话语，一起来。你们做儿女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再一次好吗？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哈。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对你有一个邀请啊，你先来为自己来祷告。其实我们同样的一个聚会，有些人来到聚会的时候呢，他发现说在这个聚会里面呢，他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他觉得神在对他说话。但是有时候在同一个聚会里面呢，人们也来参加，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得着。那我认为是跟我们的心是否是预备好的有最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带各位有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一开始，你先为自己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早上的一个聚会来对我们说话。圣经形容呢，我们的心呢像土一般，神的话像种子一样。那当然不是种子的问题，许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是否是预备好。当我们的心是预备好的时候，成为好土，它就会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同样的撒种，但是带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好不好，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先一起开口，我们来为自己来祷告，然后我再带各位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上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聚集。主我们渴慕要来听见你的声音。阿爸父，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将一切的重担都可以卸在主你的脚前，因为你是那顾念我们的那一位主。主你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所有一切拦阻我们，所有一切使我们的分心都被挪去，让我们可以专心听见阿爸父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邀请亲爱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充满在你的殿里面，充满在我们里面，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灵魂体里面。谢谢你，谢谢你天父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进前来。谢谢你的恩典，让你的儿女可以自由的在你面前的来敬拜你。阿爸父，我们渴慕听见你的声音。早上的时候，主我们祷告，渴慕亲爱的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 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可以看见，打开耳朵可以听见，心里可以明白，以至于我们整个人可以回转归到主你的面前。但是那一切拦阻人听见你声音的，教会在这个地方要同心合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你的百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遇见你，看见你，听见你，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谢谢你奇妙的同在，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阿们。来，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主。你知道在父亲节的时候呢，我们要讲一个父亲的信息。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呢，尤其在新约呢，讲到跟父亲啊，讲到说我们跟父亲的一个关系的教导呢，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多。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这边清楚的，它虽然简单，但是它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父母亲的一个关系应当是如何。那因为呢，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中文在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因为我们读的也习惯，就快速的把它读过去，并不了解说它里面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做儿女的，是吧？无论你的父亲在，你的母亲在，或是不在，我们没有一个不是做儿女的。他说什么呢？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很多人对基督的信仰有一个误会，认为说基督教是一个最不孝顺，这个是这个最不孝的一个宗教。其实不然，那是因为对我们的信仰呢没有清楚的一个认识，或者是呢我们并没有那么样子清楚讲清楚神要我们如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他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各位哈，这边讲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请你跟我一起来读好吗？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短短的几句话，各位，你在十诫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做什么，不应当要做什么。但是在这个十诫里面呢，前面是讲到说，一个人如果爱神的话，我们应当要做什么。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其实呢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吗？其次也相反，就是什么样子呢？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十诫呢基本上分上，就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爱神，后面呢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子爱人。但是在爱神跟爱人之间呢，中间给我们一个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是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孝敬父母。所以很多人有一个误会，会认为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孝敬父母呢是两件事。有些人呢，他可能跟父母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破碎的，但是他认为没有关系，反正我跟神的关系好就好了。我来到教会来敬拜，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我来爱你，我来侍奉你，这样子就够了。但是却不晓得，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是对的，阿们。而我怎么知道说到底我跟神跟人的关系是对的，跟中间这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孝敬父母亲呢？有最直接的关系，你知道吗？这边呢，因为呢，我需要稍微读一下英文的翻译，然后我来跟你解释它中间的一些的出入在哪里。他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这边讲说要孝敬父母。第二节是说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OK，honor 是来尊荣、尊敬。有时候我们讲孝敬，他有时候还是有点抽象，所以英文是说你尊荣 honor 或者是尊重你看重这一个人，你看重你的父亲，你看重你的母亲的一个重要。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孝顺是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其实我们并不尊重我们的父亲跟母亲，你说是不是呢？但是今天我不是来跟你说教，我只是要跟你看到一个点，是他第一个讲到说，英文是说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后面那一节呢是这样子讲说呢，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And that you may live long in the land. 我们大家只有抓到后面讲到说在世长寿这件事情，孝敬父母跟长寿这件事情有关，但是我更想要表达的是前面这一句话，使你得福。中文叫做使你得福，英文它翻得更细一点，它的意思是说呢，你一切 thatIt may go well with you， 就是 你的一切的事物上面尽都可以顺利，跟孝敬父母亲呢有最直接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想说我们想象不到 这么简短的一段的话里面，这到底跟父母亲，为什么我在世上一切的事情跟父母亲呢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简单的来讲，我们的父母亲，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做儿女的，我们的父母亲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如果我们跟生命的源头呢处不来，中间有障碍，其实它非常非常的影响我们怎么样子过我们的一生。圣经里面要表达，当我们跟源头在关系上面是好的时候，不止呢让我们一切顺利，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寿命。这是很多人呢并没有花这个时间去注意它，去了解它。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父亲，那我是生长在台湾的，但是3岁的时候呢去美国当了这个小留学生，那后来蒙召之后就在美国服侍。所以光伟牧师呢是在他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刚好他就住在我们教会的附近，所以我有一个机会近距离看他。我只能讲他跟高中的时候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差别哈，这是一个称赞啊，这是一个称赞哈，他真的是很年轻的一件事情，好像他都不会老哈。那我的父亲呢，其实我的家是这个样子，我们家呢是一个医生的世家，我的祖父呢是医生，我的外祖父也是医生，所以我的祖母外祖母呢他们都是不是助产士也都是护士。那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的祖父呢就生一个儿子，他生了5个孩子，4个女儿，1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我的父亲。那我父亲呢也当医生，我母亲呢也是助产士跟护士。那生到我这一代的时候呢，我父亲生了4个孩子，3个女儿，1个儿子，就是本人啊。所以呢我的阿嬷呢，我阿嬷呢她就只有一个内孙，那我的外号叫做金孙，或者是另外一个称谓叫做金贡丸啊。所以你看到我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叫我金贡丸牧师没有问题的哈，我都可以接受的哈。那很多人讲说，那你是唯一的独子，那一定呢是非常受宠。这很多人包括我的亲戚在内的都认为说呢，你过得呢一定是非常的好。但是很少人明白一件事情，其实呢我的父亲呢对我是非常严格的。那从阿公的时候，从日本时代的时候，那种日本的教育的方式，我的阿公就对我的父亲非常非常的严格，甚至是严厉，可以说是严厉。所以当我父亲对到我的时候呢，我不能说是严厉，但是是非常的严格。所以一代有比一代还要进步。可是我稍微解释一下哈，我从小的时候呢回到家，那我父亲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习惯，就是呢他喜欢穿这个马靴，而且是短筒的马靴，他不是从德州来的哈，但是呢他就喜欢穿马靴。这个医生呢无论走到哪里的他就穿着他的一个马靴。所以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只要回家，从家里啊坐电梯回到家，因为我家的门口铁门外面呢 有一个座位就是穿鞋子的地方，我回家第一件事情一定先看有没有马靴。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今天没有马靴，我可以冲进家门，嘿，回来了，哈哈哈，回来了，哎，开心的不得了。但是一看到马靴，我跟你讲，突然会觉得这个云雾笼罩，这个乌云满布，然后呢，我心里就会觉得，我真的会觉得呼吸困难。其实我现在跟你讲的时候，我都还记得那一刹那，好像怎么突然灯不亮，整个都暗，然后开始呼吸急促，然后就突然变一只 Hello Kitty， 慢慢的走回家去开门。因为呢，爸爸在家是一件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父亲呢又很严肃，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不会有声音的。我们在吃饭，你能想象他坚持以前的时代坚持爸爸在家吃晚餐，所以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运动。我最害怕爸爸在家吃晚餐，但是呢，他就坚持他一定要在家吃晚餐。我想说，你这么忙，你根本就不要在家吃晚餐了。然后那时候大力的推广爸爸要在家吃晚餐，我觉得这真的是谁的这个主意啊？怎么会这么糟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呢，吃饭的气氛呢很紧张。因为呢，你呢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所以呢最好就是不要说话，因为说话呢说错话的几率呢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吃饭，你能想象啊，全家人坐在那个地方，一个声音都没有，唯一有声音的是，不晓得谁做错事情，爸爸会拍桌子，一拍的时候，所有的菜都往上飞。再掉下来，我父亲有练武的，我真的觉得说这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呢，他就带我们全家说，有一天呢，我大概国一的时候，他就说，儿子啊，我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去。我说这个好，我们到美国去。因为我想说呢，全新的一个开始，这一辈子也没坐过飞机，第一次坐飞机就飞到旧金山去。结果呢，到了那边，我们是全家移民没有错，可是我们移民到那边之后呢，两个礼拜之后呢，我爸爸就说，儿子啊，你要好好读书，我带着妈妈跟这个妹妹们先回台湾去。我说你回台湾干什么？他说我们在台湾还有事啊，那我在干嘛？他说你要好好的读书。好，所以我从13岁就一个人留在美国，好，当小留学生。那很多人留在美国是有妈妈陪啊，或者是有谁陪啊，我是没有，我就住在学生的宿舍里面。那长话短说，那因为没有人照顾，就被放到教会里，就 放到教会里面，请教会的这个夫妻啊来照顾我。那从我第一个礼拜到了美国被带到教会之后，一直到如今都还在教会啊。我本来不是信耶稣的，那我这个父亲呢，自从我去美国之后呢，我觉得呢，他大概也发现这个儿子很怕他。我觉得呢，我进到青少年的时候呢，他试着跟我改变，我就觉得说，哎，我这个父亲试着想要跟我讲话，他试着要跟我互动，但是我一年难得看得到他两次，因为他可能就是一年来个两次，那每一次呢，就来一两个礼拜。那他来看我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非常不习惯，因为我蛮习惯他不在的一个日子，因为我每天回家都没有马靴，你知道吗？很快乐。可是呢，他特别来看的时候，我就压力很大。然后同样的，他跟我吃饭的时候，他就说，来，我们坐下来吃饭。那时候更尴尬的，以前还有全家人，他来看我就是我跟他两个坐在那边吃饭。那每次吃完饭，他就跟我讲说，儿子，来，我们去散步。哦，散步要干什么呢？我父亲现在有一个新的招数叫做散步，所以呢，我就跟他去散步。那我爸爸说要散步，我就认真的散步，这样我们散步这样。那很尴尬，为什么呢？没有话讲。我跟你讲，就说你跟一个父亲出去走多远回来多远都不讲一句话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然后我想说，这个真的是很尴尬的一个散步。但是我父亲，我认为他试着 想要跟我建立关系，他从一个非常有威严的父亲呢，他想要成为我的好朋友。所以呢，隔天呢吃饱饭，他就说：“来，儿子，我们再去散步。”我说：“啊，还要散步？哦，好好，再去散步。”你知道吗？他每一天带着我去散步。刚开始我很认真在散步，努力的在走，可是走久了之后就忘了我在散步，就不知不觉的就会开口跟他讲话，然后话就越讲越多。其实从我青少年的时候到美国之后呢，跟我父亲，我认为我父亲非常的努力，想要跟我建立一个像朋友一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慢慢的我就爱上这个父亲，慢慢的我跟他就是越来越亲密。那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儿子，你到美国，你呢就自由的发展，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哦，你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但是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呢，你最好还是去读医生啊。你们是先知吗？为什么你都知道我的爸爸讲什么呢？啊，他说不要有压力，但是可以的话呢，你最好还是去读这个医科啊。”所以那时候呢，我到高中的时候，到进到大学的时候，我考上了这个预医，就是 pre-medical。 那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系，是这个是可以直接保送到医学院的，所以我父亲非常的开心。那他呢又更想要来看我了。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住宿舍，他就特别飞来台湾到，飞来美国的宿舍来看我。那我跟你讲这个事，他中间有一个过程。他就问我，他看我一直在读书，读得非常的辛苦，他就每次就很不舍，他就说：“儿子啊，你要吃一点东西啊。”我说：“我没有时间啊，要考试啊，我很忙啊。”那时候我爸爸来看我，还跟我住在宿舍同一个房间哦。我说我很忙，他说：“这样子好了，我去帮你煮一颗蛋，我煎个蛋给你吃。”我说：“爸爸，你会煎蛋哦？这真的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他说：“会啊，我整天看你阿嬷在煎蛋，我都会煎蛋。”哦，其实呢，我阿嬷是不准我父亲进厨房的。哦，那我也很好奇，他要煎蛋。我说：“好，谢谢爸爸。”结果没有多久，他去煎蛋之后呢，回来，哇，那个整个厨房差点烧起来，因为整个烟冒的整个都是，然后真的是烧焦啊。他就说：“哎，他说儿子，你赶快来看，这个蛋怎么着火了哈？”我说：“蛋不应该要着火。”我说：“爸爸，你煎蛋有没有放油啊？”他说：“为什么要放油？不是放水是吧？”我说：“爸爸，谁煎蛋放水啊？”他说：“我看你阿嬷都有放一点什么水。”我说：“那不是水，那个是油。”啊，是是是是。我说：“你不要忙好不好？”他说：“那这样好了，我帮你弄包子给你吃。”我说：“你要弄包子给我吃？”他说：“我去用这个微波炉，总不会弄错吧？”我说：“哦，好。”结果这个人呢，他把一个包子，冰冻的包子丢到微波炉，按两分钟，他又再冒烟一次，他又跟我讲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的微波炉是什么样子？是坏掉吗？”我说：“不是，爸爸，没有人这样子弄的哈，因为他整个弄出来变成一颗石头。”我觉得说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但是呢，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关系变得是非常的亲近。我知道他想办法要跟我表达，他是那爱我的爸爸，他真的很爱我。你知道我们台湾人的父母亲哈，有时候真的很想跟孩子讲我爱你，但是呢讲不出来，不晓得要怎么讲才好。那整个事情的一个转折呢，是来到我到大二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不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我是因为到大学的时候，到大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教会，在那个过程因为一直听神的话语，生命有所改变，然后在大二要到大三的那一年呢，遇见了主，生命就非常大的一个翻转。那是1990的事情，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如今就再也没有改变。然后来到大三到大四的时候，我那时候准备要考一个重要的医学的会考，就在那一年的时候的那个暑假呢，因为我从认识了主，我遇见了主之后，我就问主说：“天父，你可以告诉我到底你要我做的是什么？我很乐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但是你要让我知道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到大三遇见主，大三到大四的时候准备要考试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听到了神给我的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那时候我听见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你知道吗？其实我等候了一年的时间，不断的在祷告，不断的在追求。在我领受这个呼召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我刚好在台湾，在预备考试，要去考这个医学院。所以有一天呢，就是我跟我父亲要出门的时候，他常常在看着电视，那我就去坐在他的床旁边的小凳子陪着他看电视。他就跟我讲说，儿子啊，我看你最近呢轻松愉快啊，请问你考试预备的怎么样子了？我说爸爸，我不用预备了。他就本来是躺着就坐起来说，为什么不用预备？我说我跟你讲，我不当医生了。他又坐得更直，什么时候不当医生了呢？我说我跟你讲啊，上帝跟我讲啊，我要当牧师啊，没有当医师啊，差一个字而已啊。好，不是要当医生，当牧师哦。那时候我父亲当场讲不出话来，他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说我跟你讲，爸爸，你有所不知，你常常为我祷告，说天父啊，对我的儿子来说话，引导带领他的前面的道路。我的父亲是跟我一起受洗的，所以我后来父亲也成为基督徒，而且在教会里面也很火热的在追求。所以他就常常会为我祷告。我说爸爸你知道吗，你常常为我祷告，说求天父来对我说话。哎，他对我说话了。他对你说什么？他说我要当牧师。他说我跟你讲，我带你去看医生。我说我为什么要看医生？他说这个不是上帝跟你讲话，这个是你得了幻听。哦，很多人呢就是有这个精神状况，他会有幻听，你需要去看医生吃药。我说爸爸这不是啊，这是上帝对我说的话。他说你说这是天父对你说的话。我告诉你，地上的爸爸不同意啊。诶，我说你不是祷告说天父你说什么就可以吗？他现在告诉我了，他说 no， 我不同意啊。你知道我在瞬间内，我认为我跟我的父亲呢非常的紧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呢，他可以说是我生命当中的英雄。那其实我说实在的，我一辈子，你看我这个样子就知道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你说是不是？哎，对，哎，我到别的教会，他们有的摇头说看起来不像哈，你看我就再也不回去那个教会了哈。我一辈子没有违背过我父亲的命令，包括我要受洗的时候，我说爸爸我想要受洗。那时候我14岁的时候，他说先等一下。我说为什么要等？他说等你，等我跟你妈妈，我们一起来洗礼，我们是一起洗礼的。我真的认为我一个非常爱我的父亲，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父亲呢，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当医生呢？我为什么当牧师？我说我要服侍上帝。当医生不能服侍上帝吗？我说不一样。他说我不同意的，这事情我不同意的。我那时候非常的震惊，而且我非常的难过。我说你不是那爱我的吗？有一天我就不得不说出来。因为我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都穿着牛仔裤睡觉，皮包带在口袋里，我不晓得什么时候被赶出去啊。爸爸，你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吗？所以是怎么样子呢？所以现在我只要没有照你的意思，你就不爱我了吗？他就用力把砰一声往桌子打下去。这个我要外套解开来。我从小练武的，他从我一年级就开始练空手道，我到大学的时候已经是黑带，而且是三段了。我是拿国际，哎，对对，你要小心一点，不要欺负我哈。可是我父亲拍桌的那一下呢，我连心脏都快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空手道5段，我 我觉得那个实木桌子要裂成两段的。他那时候气到一个地步，他跟我讲说呢，我告诉你，你不要听那些牧师常常讲说他们的父母亲多么反对，然后后来父母亲就同意，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我告诉你，你要是去教会当牧师，我跟你说，我已经做回修了，我去当和尚给你看，然后呢我叫你妈妈去当尼姑，然后叫你阿嬷也跟着，然后呢你到哪一个教会去讲道，我们就会在门口外面给你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里面那个是不孝子，我不同意他当牧师啊。你要不要到外面看看有没有人在叮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呢，我不能相信我的耳朵啊，你在跟我讲真的还是在讲假的？我不能相信我亲耳听到从你嘴巴讲出这样子的话来。最后一句呢，完全压倒我的一句话是，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台北大厦的12楼，他直接要从12楼跳给我看。从那一刻我心就死了，我就跟他讲说，那不用当了，不用了，不用当，我听你的就是。我父亲喜出望外说，这么简单？我说那我有得选吗？我有得选吗？你都要死给我看了。我没有讲出来我心里的话是，我根本是你的奴隶而已啊。我父亲说，你真的不当了？我说不当。来，加崩，来加崩，加崩，加崩。可是这个故事没停在这里，因为那时候呢，我父亲有答应有一个从美国要来台湾服事的牧师，他有答应人家要接待他，然后呢，我负责开车，我父亲负责接待，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牧师，因为这件事情刚闹完没有几天，那个牧师就到了。那到的时候呢，他就到各个地方去布道，去带培灵会，然后呢，我跟我父亲就要跟着。然后你知道吗？这个牧师无论到哪里，他都呼召人家信耶稣。完了之后就要呼召在座的，有没有人要当牧师的？神呼召你，你现在就站起来。你知道每次一这样子哦，我父亲就坐在我正右边。他每次讲我就开始哭。然后呢他就一直呼召，一定有，站起来。那总算有人受不了站起来了，我就想说，哦，感谢主有人站起来。他说还有没有站起来的？那我就觉得说，你根本在整人嘛。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就是不同意嘛，我坐在这个地方嘛。所以每一次到最后被逼到不行，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父亲坐在那边像是一个石头人一样，全身刚硬，然后我是不断的在流泪。可是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二场到第二个教会也是这样，第三个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说，上帝你到底是怎么样子？永远不会忘记是到倒数第二场的时候，讲完道，这牧师又开始呼召了，我想说又来了。然后他一呼召，我跟你讲真的，他一呼召我就哭，他一呼召我就哭，因为我知道是不可能。所以到倒数第二场，我坐在那边在痛苦挣扎的时候呢，他又在继续呼召，你要站起来。突然我父亲站起来，这是我人生最吃惊的一刻。我不是感谢主啊，我说你会想要服侍上帝？怎么会有可能呢？你这样的人也要服侍上帝？你知道那天最后是我跟他两个站在那边一起哭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次最后一个聚会，我记得没有错，是在台北不知道哪里的一个行道会，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对行道会非常的敏感。 他这次呼召呢，不是叫你站起来，他是要来到台前，跪在前面。那一次刚好那个聚会蛮多人的，很多人都要全时间服侍，就全部都来到台前。那我记得是这样哈，这个台呢没有这么大，它左边一棵这个盆栽像一棵树，右边一个盆栽一棵树，我就躲到最，也就是你们的左边最边边的树下，跪在地上，抱着头痛哭。这个牧师呢，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说，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请黄医师出来，帮所有在前面跪在这边的年轻人来祷告祝福。所以我跪在那边，我爸爸就从那边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最后到我的时候，他站在我后面的时候，唉，我全身可以缩起来，能缩多少我就缩多少。我突然就感觉他整个人跪下来，从后面抱着我。他说：“儿子啊，我释放你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他是哭着跟我讲这件事情，我一听到之后呢，痛哭啊！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在短短的这几个礼拜的时间，从他坚决要死给我看，到他祝福我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隔了几年后，那时候我也结婚了，那时候我在教会服事，然后呢，要被案例成为全职的传道人。那在美国案例嘛，我父亲非常的开心，他就说我好想去参加，但是我时间来不及，所以他交代我太太说，你可不可以把它录下来，教会一定会录下来，我很想去参加，我很想要参加在我儿子最喜乐的这一天，他要成为一个全时间的牧师。所以那天呢，他因为赶不来，所以那天我被案例之后，我要做一个分享。我那天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站在大家的面前说，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是一个神迹啊。还没讲完呢，还没讲完。你知道当年我爸爸是怎么拦阻我的吗？他差点当和尚啊。你知道吗？他如果不是魔鬼派来的，就是魔鬼自己来了。但是哈利路亚，神是得胜的。你看，我今天呢，成为一个传道人，哈利路亚，大家哇，拍手。我觉得我真的是太荣耀了，见证了神的奇妙的作为。那是礼拜天的事，大概到礼拜二、礼拜三，我父亲赶到了。他一下飞机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媳妇啊，这个录影带有吧？我想看一下。我太太算是有智慧的，她说爸爸没有录影带，那总有录音带吧？她说录音带有，她就拿来。那时候我们家刚买了一个音响系统，是环绕的，他急着要听。我那时候刚回家，看到他要听那一刹那，我头都没有回，我就往楼上去，美国的房子楼上楼下，我就去洗澡。当我洗澡出来的时候呢，我从二楼就可以看得到楼下，看到一个人呢，好像瞬时间老了十几岁的人，一个人坐在那个客厅里面垂头丧气。你知道我心有多硬吗？那时候呢，我在楼上看到他，我心里面的声音是说：“你活该啊。” 我所说的没有一句话是假的，我说的都是事实。你敢做，不敢当吗？从此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很疏离了。他其实没有待多久就回台湾去了，因为我相信他心里面非常的失望。几年后，没有多少几年，有天我父亲打给我，他说：儿子，你可以回来台湾陪我吗？因为他得了癌症，他得了一个肝癌，他发现肝癌的时候肿瘤已经 8.9 公分了。我听到非常震惊，因为我就是独子嘛，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嘛。所以我从知道这个消息到要回到台湾中间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教会就请我说，他说：黄牧师，你就要回去了，是不是请你跟大家再分享一次再离开。你知道那天我站在众人的台前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在众人面前道歉，我几年前所说的话，其实我父亲拼了命要拦阻我当牧师，并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他真的觉得说当一个牧师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当牧师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他在教会里面当长老，他知道说牧师呢常常没有钱，还要去跟这个长老去摇尾巴，看可不可以拿到一些的钱。所以他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让我儿子经历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你不能去当医生，去帮助那可怜的牧师，而你自己要成为那个牧师呢？因为他舍不得。但是我不能体会他的心，我认为你这只是魔鬼的拦阻，我认为这个你根本就是魔鬼。所以那天我站在整个同样一个会众的面前，跟大家认罪悔改，我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我一回到台湾，他马上就去开刀。他出来后，我照顾他。各位，你知道吗？我虽然在众人面前认错，我从来没有机会亲口跟他讲：“爸爸，我错了。爸爸，请你原谅我。”其实我心里面非常感谢你。各位亲爱的家人，你知道我们很少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对我们的父亲有任何的一个表示。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可以了。如果今天你的父亲要说：哎，你看，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女儿给我的，你看他是多么爱我，你的父亲有什么可以拿在他的手上说：你看到没有，这是我的儿女爱我的方式。你知道吗？我们几乎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在90年代，在九九年快要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刚流行哦，都什么都是开始电脑化。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表达，我一定要有一个跟他表达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就用电脑设计了一个 A4 的一个卡片，上面呢有从我在最小的时候他就背着我，一直到我自己生孩子，然后我们三个在一起。我把那个成长的照片呢，把它列出来，然后后面我写了一段话，我跟我父亲表达。各位请你仔细听哦，哎，麻烦你都看我这边好不好。我要告诉他我是怎么样子感谢他，我要告诉他你是我的英雄，我要告诉他我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请求他原谅我。 然后我祝福他，也告诉他我是如何的爱他。八月八号是父亲节，我在八月七号的时候晚上就做完了这张卡片印出来的，我用我所有知道的方式把它印了一个精美，我把我要讲的全部都把它写在里面。那我父亲有一个习惯，他早上起来开门第一件事，他的门口一定会有报纸，他就拿报纸要看，所以我知道他一定会先来到门口，所以在八月七号晚上的时候我就把这张卡片放到他的门底下，知道他隔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八月八号的一早就会拿到这个卡片。其实一早我大概六七点就睡不着了，因为我很紧张，我不晓得他拿到这个卡片会什么样子的反应。其实 等到他七点多要八点的时候，果然他起来了，因为房子都听得到声音了，我就听到他走路的声音，这样走走走到门口，在他开门之前我知道他看到我的卡片。他就突然把门打开，他看到那个卡片停了大概一分钟，然后门就这样啪就这样打开，然后就从他的房间走到我的房间，走路很大声，因为空手道无断走路都很大声，来敲我的门。他一敲连我太太都吓得赶快跑去房间了，只剩下我去开门。我一打开他就拿那个卡片，这是你写的吗？我说是的爸爸，这是我写的。你没有签名人家会以为是我自己写的。我马上签名。他就很满意的拿着就走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他跑去护背，把他护背起来放在哪里呢？他在看诊，他在看诊的桌子啊，他就放在正旁边。每次看诊呢，你看这阮囝啦，哎，阮囝啦，哎哎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过世了。我感谢神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在他过世之前跟他表达我对他的感谢，我跟他道歉我所做的不对的事情。第三，跟他表达，爸爸，我爱你。其实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个信息是有原因的。我们跟我们的父亲其实有很多的困难，你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子，我们总是要跟他表达说，父亲，谢谢你，我是爱你的。你如果从来没有一个机会送他一个东西，你是不是愿意有一个方式，你可以给他一个东西，是他可以拿在手上，真实的感受到说，你是爱他的吗？我知道很多人父母亲都不在了，但是我仍旧觉得你还是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表达。但是我今天来不是要跟你讲一个故事而已，我是要跟你讲的是，其实天父他是我们真正的父亲。当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切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非常困难顺利，更不用说我在地上常常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因为天父才是我真正的源头，你说不是吗？所以我们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做结束，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念。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使那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在他里面。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个工作，是让我们与天父和好。你跟天父和好了，你要跟地上的父亲也要和好。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真正跟天父和好。我们比较多是说我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祷告都是亲爱的主耶稣。你比较困难祷告说天父，好像来到耶稣比较简单。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他最主要的职事是要恢复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那个叫做和好。像我的例子，我要自己跟父亲和好，许多的时候他要非常大的一个勇气，所以我们蛮需要有中间人帮助我们恢复这个尴尬的关系，这个困难的关系。而耶稣基督他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只是拯救我们，叫我们不下地狱，可以得永生，可以到天堂，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已。他是希望恢复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恢复。今天我给你一个机会，来回应神在你生命里的呼召。我们一起低头。